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那我们要开始了。
好的。
喂，伟轩好了吗？
我一开始要讲话吗？
不用啊，
没有没有，
你放轻松。
好。
Q 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话。
好
好的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今天是这个节目首次，我还没有录开场，来宾就已经到了。所以我又不好意思把他一个人放在外面。因为他很可怜，我今天到录音室的楼下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个人迷茫的站在那个 lobby 的大厅。人中怎么这么累？
因为我不小心太早到了。因为我昨天太累，我很早就睡了。
为什么这么累？你为什么要词不达意呢？我是问你说为什么会这么累，你给我解释你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累。
因为我这几天都回，因为我这趟回台湾工作很时间很短，我就每天的工作行程排很满。
各位听众朋友有所不知，现在听到声音的这位林仁中，如果你不认识的话，我要先谴责你，因为你没有听我们之前仁中跟这个谁啊，
谢杰婷
杰婷来这边录的那一集。但如果你没有听那一集的话没有关系，这一集你一定要收听，因为我们今天会介绍很多台北艺术节今年精彩的节目。那为什么是请林仁中来讲呢？因为他可是鼎鼎大名的，
我是今年开始的台北艺术节策展人。
策展人 ，Oh my gosh！ 哎，你怎么没有声音？哦，策展人真的很了不起耶！那一任要当多久？
概念上是一任是三年啦，概念上是这样子。
哎，人中过去策展的体验、策展的经验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小时候吧，小时候
你去死了、啊
啊、
小时候
真的、啊、
小时候是几岁啊？
当年我24岁的时候，我做汉字预言啊，在
哦那个很有名哎、欸，
古岭街小剧场2008，
那个很红，非常红。
对，然后后来在古岭街也有策划过他们的新潮实验室。再后来就是我退伍的时候，2013年在两厅院的新点子剧展，那一年策划叫做一代粉丝。
哦，我有印象，
就是我们讲小叮当啊、桌面灵琴啊，就是受日本次文化或流行文化影响的一个 generation 的剧展这样子。
我其实蛮好奇的、欸、就是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问你，你策展的这个 sense 跟灵感，你觉得是从你成长经验或是怎么样接触到了媒体或什么之类，慢慢你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你这个嗅觉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这哎、欸，好像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问题耶、欸，真的好会问哦，
是不好意思哦。我用掌声拖延你思考的时间，
谢谢。
今天的如果大家听到人中反应有点慢，真的要体谅他，因为他真的是很可怜。听说他上周三刚从 Paris 回到台北，
然后下飞机之后把行李丢包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到现在。他平常是只要有趴就一定会去的人，我这样是抖你。昨天晚上没去，
但昨天晚上我 skip 掉一个 party， 因为我真的没力气。
对，会让人中累到连 party 都不去，他真的是累坏，所以真的是太辛苦了。来解释一下，
其实策展这个概念比较像是我先做了可能叫做策展的工作之后，然后是开始在对话当中或者是跟视觉艺术圈的人讨论之后，然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哦，也许我某一种类型的制作想法它比较接近策展。意思是我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意识想要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意识的创作实践并不是我自己来做成一出戏，也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导演或编舞者的角色，把人放在舞台上做作品，比较像是我如何找到一群人，然后和这一群人一起用协作的方式来一起回应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回应问题的方式就是在这一个所谓策展的问题意识的框架里面一起来创作，所以大家好像在一起工作一件事，但是实际上他们又会各自有自己处理跟表达意见的空间，形成他们自己各自的作品。那这些作品聚集在一起的过程和观众怎么样来到这个聚集的空间来进入这些议题的讨论，就变成整个策展工作这样子。
通常一个策展的主题啊，你都会自己突然灵光乍现的说，我现在觉得我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是大家关切这个议题，我想要来做这个。还是说你是看了很多身边的朋友的东西，发现他们的东西好像都有一个共通性，所以你觉得哎，干脆把他们都串起来，然后慢慢形塑出那个主题，通常它是怎么样呢？
比较是你刚刚讲的第一个，但是第一个的前提也是因为你会观察嘛，你会感受这个阶段应该开始卡池了。
你也太快了吧，你应该要买咖啡的啊。
我跟你说，我昨天上了一个通告啊，然后那主持人有准备 whisky， 所以我就早上就在那边开始喝，为了要押金。
那你现在是怪我没有帮你准备咖啡咯？
我刚才已经喝咖啡了。没有
哦，你已经喝了，喝了还这样。
对，
可见是多累。好了，你慢慢的想一下好不好。
这样讲好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不见得都跟我有关。就是人会开始意识到这种普遍性的问题跟自己有关的时候，那才会是问题成为问题的开始。
举例，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是你一开始觉得跟你无关？
譬如说可能要譬如说教育下一代，它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它还没有成为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了解。
对，所以策展有点像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身边有很多的问题或是很多的材料可以拿来使用，但是它通常我们不会用，因为我们不觉得它跟我有关。而当某一些事情开始跟我们有关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要去处理它嘛，回应它或解决它。然后我觉得艺术创作通常就是艺术家或艺术工作者在开始接触问题跟消化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的过程。我讲好好哦，
我觉得你真的是自吹自擂。但是啊，我要跟你那个、我要跟你道歉的一件事情是，的确有 humbling down 这句话，
是不是？上次我跟你说，我后来想了很久，我想说，我是自己真的不知道哪里发明出来这东西吗？真的有吗？
我是真的，又有听众朋友回说，蔡博是真的有 humbling down， 你不要再骂人中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好，可是我刚刚的问题是说。策展，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策展人的责任或是艺术家的责任是透过作品让一般的观众开始认为这也是他们的问题？
是是、其实是一个陷害别人的过程。
是，
对，其实
是，
对，
要让大家所以要让大家
觉得我的人生充满了问题啊，
然后才能够切身的就有一些行动产生嘛，然后才能去做出改变啊。
对，但是陷害，我刚刚用陷害那个字其实是有点半开玩笑，但是它比较像是一种它让你意识到的一个过程、对，就是所以在看作品，或者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需要走进剧场，或是有时候是走到展览馆里面去看美术作品，其实除了拍照之外，还有很多时候是当你看着那个东西的时候，你里面你的脑袋会开始想到许多事情，而那个过程其实就是艺术经验能够带来的，但是可能别的经验不见得能够带来的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
对，
你讲话要讲清楚。
特殊之处，
特殊之处，没错。所以今年让你非常有灵感的迸发出的今年台北艺术节的主题叫做万物运动，是吗？
Why? 我跟你说，其实这一次叫做万物运动，然后整个策展的关键字是生态。对，但是这个事情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有跟有一点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今年的题目是要谈疫情或者是后疫情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大概都在过去两三年都历经过疫情的各种限制，或者是重新让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进入到一个翻转过程的阶段嘛。那我们此刻在台湾现在的处境，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在比较 delay 的状况里面，
对，
因为第一年我们的防疫工作，政府防疫工作做得太好了，所以第一年当台湾以外的地方是都是全球重灾区的时候，很多人的死亡，或者是政府在推行疫苗的这一种政策之下，很多地方2021年就开始逐步要恢复正常，但因为我们是2021年才开始陷入重灾在台湾，所以其实包括说什么转线上啦，或是新常态的一种生活工作方式，其实我们大概都是比别人晚了一点时间才开始经历。
没错。
那所以在这种有点 delay 的过程里面， 一个在台湾的艺术节可以怎么样透过艺术来和大家重新意识到啊，那个疫情的那件事情它如何再度跟我有关，但是它如何再度跟我有关的方式并不是戴口罩脱口罩这样子而已，而是到底在疫情的期间、这段期间我们的身心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怎么样重新回过头来看现在。因为当政府要不管是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是让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的这个欲望之下，我们大概也很想要赶快把以前疫情的那些东西或记忆把它丢掉，其实是有一种集体创伤症候群的。对，因为你太不想要回到那段时间了，你太想要出国了，你再也不想要重新再来一次了，所以你会把那一个经验或者是当时的后的恐惧跟焦虑用一种遗忘的方式把它排解掉，但是其实它没有真的不见，或者是它没有真的过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跟它对话。其实后疫情，我们在讲后疫情的这个 post 其实才是一个开始对话的
开始。
没错。
那你为什么要就是集体勾起我们集体的创伤呢？我们就是想要把它丢掉，我们想要忘记，
因为我们必须要再度去意识到跟重新整理那个创伤，创伤才会有过去的可能啊。
所以你是说一个伤口它要是已经被切了一刀的话，你现在必须不能够忽略它，你要试着把那个伤疤长的那个疮你要把它挖掉。
没错，
你要把它打开来。
没错，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点像是不去碰它，或就以为它它会自己好，或者说不管它嘛，我先去忙别的事情，我不管它，反正它会自己好。可是现在比较像是不管它有没有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它一下。但是我们看他的方式透过艺术的策划的方式并不是直接来讨论疫情本身，讨论病毒本身，而是讨论在疫情的这段期间里面到底这一些人类秩序或者是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疫情的期间你的人生是怎么样？你都在 Paris 吗？
疫情的期间我人生过得
很愉快。
没有，我因为还是保持着在国际之间移动的关系，可是其实那个移动也没有 everywhere 啦，其实疫情的时候只剩下法国台湾两边。
OK，
对，那一个移动过程其实非常的辛苦，也付出了身心灵的代价。譬如说2020到2021-22的这些过程，大概政府的如果你是台湾，你持台湾护照你都还是可以入境嘛。那因为我还是有回到台湾工作的需求，所以各种防疫政策，各种版本，14+7、14+7+7、7+7，然后可以一人一户，从最严格到最后逐渐松绑的所有版本我都历经过。然后那种一开始只要你是国人，你从国外返台你不需要有 PCR， 然后到后来是你不但要你上飞机前要有，然后你不管，然后如果你是转机的话更麻烦，然后你到了之后是在机场会直接要有唾液的筛检，然后你到达旅馆第一天他就会告诉你，然后如果你是阳性你就要被移送到医院。所以其实那是一个精神回来一趟工作变成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过程，包括你登机前要做的所有的准备工作，然后登机前就会非常的焦虑，不敢出门，或是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你怕你登机前你变成 positive 这样子。然后到我记得最严峻的那一段防疫旅馆政策是你一落地之后又要再采检一次，然后你隔一天又要再采检一次，然后区公所或是公所看你所在地，他会把你再去医院再测一次，然后直到你14离开旅馆之后还要再测，然后你要回报，然后变成自己要筛检。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过程，然后那些折磨的身体记忆都是在的。
你有没有从哪一个时间点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你的身心灵都造成一个比你想象中还要巨大的创伤，而不是当下发现？因为通常当下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难有时间去做一些回应。你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是你突然意识到说 shit， 原来我过去这两年来的这样子一个精神压力跟东西竟然一直潜藏在我身上，我现在才发现到？
我觉得是跟人的物理距离。
OK，
对，因为举个例子，2020年欧洲比如从西班牙到法国开始重灾区三月那段时间，然后整个欧盟多数国家都开始封城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 像世界末日的灾难片的状况。然后譬如说在法国，你知道法国人就是非常喜欢身体接触的一群人、嗯、不管是打招呼或者是日常互动上面。但是在那段期间，除了因为疫情跟口罩让大家开始必须要保持距离或者是要改变一种打招呼的习惯之外，我作为一个亚洲脸孔的人在那里还有种族歧视的压力。
法国很严重吗？
Everywhere，就是、
哦、整个欧洲都这样子。
对，美国也是，就是、哦、对，因为那个时候疫情重灾区不久之后，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跟游行就出来了嘛、嗯、所以那段时间譬如说我好几个我好几个亚洲朋友在住在欧洲的朋友其实在疫情一爆发那段期间的时候，譬如说他们在路上戴着口罩、嗯、还没有开始全面大家戴口罩的时候，亚洲人都会自己先戴，因为我们比较有这个常识、嗯、然后我们都会遭受到白眼，甚至其实有一些朋友是遭受到肢体攻击的。嗯，对，所以那是一个，那是另外一个精神压力。所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在疫情封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填外出单，所以你还是可以外出跑步、运动或买菜。嗯，然后我曾经就在跑步的时候，一个老奶奶是在公园里面的老奶奶，然后白人，然后她对着我比中指，然后就用法文咆哮，对我咆哮。之类的叫我滚回去，然后他们都会说Chinois，Chinois，就是中国人这样子。对，但就是当然这其实不严重，因为他并没有真的拿武器攻击我，但是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其实是 everywhere。
对啊，如果一次就算了，如果是这样子屡见不鲜的话，其实精神这种创伤其实会延续的更久。
对啊，然后你也会知道说其实在疫苗逐渐普及，譬如说在欧洲大家都也很想要恢复正常，可是你也会很明显的意识到在欧洲人之间或是至少在巴黎好了，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开始会改变。嗯，
开始用拳头或是用手肘。
对，然后也有甚至也有朋友法国人跟我讲说，他疫情过后之后他跟别人打招呼他再也不拥抱跟亲脸颊了。
好伤感哦。
对，因为他也有一种就是不习惯，嗯，然后不想要跟人的脸靠那么近。嗯嗯嗯，对，因为疫情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跟人的脸靠那么近是一件很脏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其实不一定是 COVID， 有可能是感冒啊，流行流感病毒等等的。
是啦，不过以现在你的观察，2023年了 Paris 就是大家应该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是，其实在、嗯、其实在欧洲2021年就已经开始人民的生活就已经在政府的促进之下要恢复正常，不管是各种行业重新回归，然后旅游业重新回归等等的。所以其实现在在法国基本上大家已经不太觉得还有疫情或者是那是什么，但是确实也有稍微的改变的一些生活习惯。譬如说现在你在巴黎如果坐大众交通工具地铁啊RER 啦，那还是会有广播说因其实伦敦也是，就是现在虽然不用戴口罩，但是我们鼓励你戴口罩，会有这样的广播。那事实上也开始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在做交通工具的时候是会戴口罩的。
你还会戴吗？
我不会，
因为怕被打。
也不是，是因为我习惯了。
哦，哎，你是在巴黎确诊的吗？你没有确诊过？
我从来没有确诊过。
什么？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在台湾每次一直要检测所赐，所以我就一直过去这几年回台湾工作，我都会一直就我已经养成习惯非常保护自己，然后非常跟人类保持距离。然后我非常幸运是我从这两三年来我一直都没有确诊。
天哪，我觉得现在没有确诊的人，听众朋友，现在还没有确诊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吧。
很少数啊。
对啊，嗯，你就是天选之人。
我跟你说没有啦，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很有意识的和人类保持距离。所以你看那个和人类保持距离，然后其实是要因为你回台湾要历经很多的检测，然后我回台湾是为了工作，所以一旦是因为确诊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就会很麻烦。嗯嗯，对啊，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后坐力。对啊，
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创伤让我想到我当年在 巴黎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创伤跟疫情没有关系啊，是在疫情前，因为我疫情前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巴黎驻村啊，我跟仁中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在巴黎的西铁一起驻村，那时候我就去希腊玩，然后我去希腊玩就有被偷嘛，被抢嘛什么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反正就是整个就是隔夜一起来，我东西就全部被偷走了，然后那件事情其实很荒谬，然后我也有写在自己的书里面等等，那好险 很幸运的在雅典的台湾的驻雅典办事处很好心的帮我处理的护照呢，我也平安，因为希腊也有朋友就平安就回到了 Paris， 然后就这样子，我记得我回到 Paris 的时候，因为身上我全部都被偷完了，所以我只有穿着一双 蓝白拖，台湾的蓝白拖跟一件吊嘎还有短裤，就这样而已，因为其他东西都被偷完了，然后我就这样子从那个 Oli 机场这样慢慢的，我身上还没有钱，是有人借我钱，就是其实一路上遇到很多人的保佑跟帮助跟善意，然后终于回到巴黎西铁住的地方，然后一个礼拜过去了，我真的以为我没事了，直到那一天就走到西铁后面的，我们后面不是一个 Saint Paul 的捷运站吗，我就去超市买东西，买完东西出来呢，我出来站在超市门口，我就正在看手机，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对情侣就朝着我面前走过来，他们其实只是想要问我说，哎，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店这样子，结果他们边走边靠近我，然后开始问问题说 excuse me 吧吧吧吧吧的时候， 我被我自己吓到，因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现在听没有办法看我的动作，所以我只好用声音来描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往后退三步，然后说不要靠近我，这样子，我被这件事情吓到了，然后他们两个人看到我那个反应，他们也觉得哦哦，只是要问个问题啊，有需要这么严重的反应吗？可是我当下对他们很抱歉，我也被我自己的这个创伤的反应吓到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对于人是不相信的，
是
这个不信任感，其实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两个礼拜之后才慢慢浮现出来，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个，更何况我们是经历了两三年这种疫情的状况，
对，
我完全可以想象之后我们要透过什么样不同的方式跟我们现在的自己跟现在的世界找到一个新的共处的方式，然后去面对过去我们的那个创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想今年的这个台北艺术节应该大家会觉得有很多节目是非常有趣的，可以来进剧场看看，那我们休息一下就来介绍今年本人个人私人推荐七出，这样是很过分，内外十三出很不爽没有，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嘛，
没有关系，
对啊，所以我们就重点跟大家介绍，至少好歹先卖七出嘛，二十出很难卖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现场有台北艺术节的策展人仁中，
大家好，我是仁中
还有北艺中心的行销部吗，行销部的同仁，
对，伟轩，大家好，我是伟轩，
耶、yeah, 欢迎伟轩，等一下会回答我们一些我本人跟仁中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伟轩就会出来解救，所以大家等一下听到一个甜美的声音，就是伟轩的声音。好的，我们这个第二个 part 的节目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了。今年台北艺术节的节目有20档，哎、欸，20档，你们到底是想要逼死谁啊？是谁会这么有钱，可以20档都看？
我也不知道哎、欸，
你要不要负责任？你这样又造成我们消费者的创伤啊！
我跟你说，但是20档其实大家不可以不用全部看了。
那。我赞成你，
对，
哎，这样讲不行啊！没有没有没有，
好，好，因为是万物运动嘛，所以在这一个 ecosystem 里面，我们大概有一个二十种 布局去规划出这一个生态系统到底是什么。但是 of course 这个生态系统可能有不同的路口，然后跟不同的路径，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就好。
没错，在我浏览过一轮节目之后呢，今天我本人就是很直觉式的为大家挑了八出。
哇，好贴心哦。
哦，这八出是我觉得说诶好像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个人也会非常非常想要看的戏。我们就事不宜迟了，我们直接来了。第一出就是之前呢人中来上节目的时候呢有不小心聊到的一个，就是给植物的音乐会。嗯， What the fuck，
很呛对不对？
超呛啊。
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好，我如你要从我们刚讲那个创伤的这件事情啊，它其实跟我去构思出给植物的音乐会这个概念有关。所以有这个好，我也又要再讲回来，回到刚刚蔡伯一开始问那个策展的那个状态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一定很常看到一个场景是，只要是新，你要不要判断这一个建筑物是新的，你就看它的周围是不是有树木旁边有支架。哦，因为他们是因为新建筑物的诞生被移居来这里的。嗯哼，所以我在思考这一个人跟环境事物，我们跟物万物各种不同生命体关系的时候，也当然也包含植物啊，而且它就在我们周围，它常常变成人类绿化甚至其实大部分是美化的装饰品。嗯，然后北艺中心的顶楼花园其实就是一个小植物生态系。
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还不知道北艺中心的顶楼其实有个花园？
因为那也开放
哦，真的啊。哦，
我们这次透过台北艺术节要第一次对民众开放、这个、
哦。我跟你讲，因为我本人就是参加过导览，有去过一次，其实很漂亮哎、欸。然后那个空间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给植物音乐会都会在这个顶楼发生。
没错，没错、okay ，你会看到周遭的 view， 然后天色，但重点是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是因为其实给植物的音乐会是一个礼物，我们想要跟身为新住民搬到北艺中心这栋建筑来的植物们对话、okay. 然后那个对话的方式当然就是一种跨物种沟通的过程。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跨物种沟通好像很难，我们不是都会有宠物沟通吗？跟你们的毛小孩，其实这就是跨物种沟通的意思。
我记得上次你们有讲说其实大家可以带自己的植物来，
没错没错，
来，
对，因为给植物的音乐会是一个换位思考，就是它不是人类去看表演，以人类的视角跟听感官感受去吸收表演，是人类在给植物的音乐会里面，你是你家的植物或者是植物的陪伴者跟照护者。所以欢迎大家带着你的植栽来，然后让他们来听这个音乐会，所以你是陪伴他来听。
请问那个植栽有限那个尺寸吗？
只要你自己
带得来，我们只要带得进来，只要塞得进北艺中心的电梯，就可以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逻辑上是，如果你不麻烦的话
，OK。
对，
所以我硬是要搬一棵圣诞树也可以。
你真的有要这么搞纲吗？
哎、欸，就是说有人可能跟圣诞树关系好，但前提有没有？
啊、
前提有没有是他就是。那没有带植物可以入场吗？
我们会建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到时候我们应该会我猜测啦，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配套措施、
嗯、啊，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北艺中心会帮他准备一个小的东西、啊、
对，或者说
让你带着他，
或者是你去借啊之类的。
去哪里借啊？
我不知道，
不过反正就是很推荐大家能够带着自己平常就是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那些盆栽啊，
对对对对，
植物啊，
对对，
带他一起来听音乐会。
没错没错，因为
平常也是辛苦了呢，在家里。
因为逻辑上为什么怎么会希望大家带植物？因为这一次的这些音乐会都不是给人类的耳朵听的。
就说一下，喂，你不能这样讲哎、欸！哇塞，我看这个票价也是不便宜呢。哦，这个票是买给我本人，还是买给我的植物，还是
一起？它其实是一个套票的概念
啊。这样我就放心了。要是我要给我的植物买一张票，我自己还要买一张票，我真的是会烧了北艺中心。
不是，我所谓不是给人类耳朵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平常我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哦，有优美的旋律，或者是有很让你很想要跟着节奏摇摆的音乐，那是人类逻辑里面享受音乐会的方式、嗯、但这次我们邀请的四组不同的音乐家跟艺术家，我们从一开始就邀请他们进入这一个观念的翻转，所以其实他们开始对植物进行了一些研究。我们其实这个计划有植物顾问、
okay.
我们请了植物学家，然后我们也有植物占卜师。
哦，植物占卜师，这个是什么？
然后跟植物沟通师，这是认真的。
欸，植物沟通师，这个我很好奇耶。所以是说，其实我们可以问到植物现在心情怎么样？
是啊，就好像我们平常请动物沟通或宠物沟通，问毛小孩的状况一样。
就你会伤心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植物就会说伤心，这样就真的会回答耶。
对，我举个例子。
Oh my god！
对，我举个例子哦，就是这四场音乐会里面，其中有一场。那一场是 Betty Apple 跟谢赫敏的那一场，他们会有一个让植物选歌的情节，就是他们那场 party 是一个 party 表演，然后 party 就是要播音乐嘛。可是因为这些音乐其实是要给植物的，不是人类要 enjoy 的 party music， 所以他们其实是会开一些歌单，然后透过植物沟通师去询问植物他们植物今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歌单，然后决定了之后才会开始放歌。
这个真的是呛到太完美了。
对啊，是认真的，是认真的，
认真的太希望知道自己的植物的音乐品味是什么。
对啊，
Oh my god，
很妙吧。
而且我跟你们讲，就是听众朋友，这个给植物音乐会其实有四周，对不 对？四周都是不同的团体，然后他们有不同的概念。
没错，
像例如说第一周是用一个静音的耳机派对。
对，
所以其实是植物可以戴耳机吗？
没有，是我们戴耳机，
然后呢，
然后里面听到音乐是植物在说话的声音。
哦，那我第一周带来的植物，他要听那小
屋第一周的植物，对，带你们家的植物没有 ？OK， 我解释一下，第一周的植晶派对其实是让观众戴着耳机听到植物的声音，是这个概念。所以
是听到我植物的声音吗？
你的植物的声音跟北艺中心顶楼花园的那些植
物
的声音。
哦 ，OK，
对。就是你可以听到他们是怎么样在沟通、在合唱、在对话，然后我们会用of course， 当然是一些声音的仪器的这一个传输过程，把他们变成人类可以听得到的音律或光或声波。
好，等一下，李仁忠，你身为策展人，你自己有没有听过？
我自己有听过啊。
你自己听过？
我自己听过啊。
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那是一个不是人类不是我们一般当中说啊，是优美旋律的声音。嗯，对，它是一些在我们的耳朵的听觉限制之下，我们会听到一些声响，然后它可能是不连续的，它可能有一些，其实看我们的那个制造声响的那个程式，它 spectrum 拉到多宽。嗯，所以假设譬如说还有十种制造声音的program 的话，它就可以 mix， 然后来让植物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能够让人类听到的声音变得更多元。
好，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是一群在胡说八道怪力乱神的家伙，你就听对了。好，我们就是要靠我们就是要请你来听听看到底植物发出来的声音，植物是怎么样沟通的。
是
平常我们都是会忽略植物啊，就认为说我们浇浇水晒晒太阳就没事了。
欸，你知道植物是真的会彼此沟通的。
哦，我知道啊，他们很有礼貌啊，彼此保持一个距离，有没有？
对对，
这样子啊。
而且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是会发出求救或者是逃跑讯号的。
Oh my gosh， 他们是有七情六欲，
他们有。
Oh my god， 喜怒哀乐，
他们有，他们是真的也有欲望。所以其实其中有一场应该也是 Betty Apple 那一场，他们一开始 approach 这一场植物音乐会的时候，他们想要研究植物的情欲。
我觉得真的太疯了，这一定要去看的。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嘛，然后所以植物之间当然一定有情欲流动啊。
我觉得太浪漫了。
对啊，很棒吧。
我们也要尊重那个植物的情欲的生活啊。
没错，植物也是可以有情欲跟性生活的。
哦，太完美了。
对啊对啊。可是你看这件事情就变成这样，就是我们如何透过艺术的方式，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跟我们有关，它是一个问题。
我真的非常 care 我本人植物的性生活。
啊，
OK， 性生活很重要。
对啊，或者是说，因为你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艺术活动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植物的性生活跟你有关，你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当一个植物的家长也太辛苦了。
就是这样子啊。
哇塞，那种花园的人他整个人生已经崩溃。
对啊，所以其实给植物的音乐会，它其实是一个让人类重新意识到我们如何其实是动物植物的照护者的这个过程。
OK，yeah. 是 very beautiful。 然后第二周就是你刚刚讲那个 Betty and Apple 跟谢赫明，他们其实要为植物打造一个电音 party。
对啊，他们就是会从一开始让植物选歌，然后他们
也，我拜托大家一定要来这一周好不好，听你们植物会选什么歌。
对，然后他们还有采访植物的桥段。
采访植物？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是真的啦，他们会有采访植物啦。
那如果我希望我的植物被采访，我可以报名吗？还是什么？
就带，你可以啊，你可以带你的植物来，因为它是个 party。 你知道 party 意思就是说 party的过程当中，在空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件同时
在发生。
对，然后其中有一区就是那个采访区，你可以带着你家植物来受访。
我真的觉得 OK， 我非去不可。第二周就是这样子了，但是第三周呢？第三周是这个声波疗愈跨界乐团
Oneness。他们是一个比较像是透过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譬如说波啦，或者是针啊，一些所谓民俗或者是世界音乐的，
听起来很疗愈的那种器乐的声音。
对，他们是因为他们平常的音乐的实践就是疗愈系的，然后其实是和自然界沟通的。
OK，
所以他们就是维持他们原来，因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找他们嘛。我们其实是按照不同的类型的艺术家的风格跟他们的兴趣，对于这件事情的想要切入的角度，去请他们来做这些音乐会。
所以他们做的第三周的这个声波疗愈跨界乐团，他们就是靠他们的乐音来抚慰我们的植物吗？是这个意思？
没错，该跟植物沟通。
OK， 就是植物听会心情会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你们家植物是比较郁闷的那种的话，就可以第三周带他来。
对，就是你第二周采访发现他心情很不好，第三周
发现说他挑歌的品味怎么这么烂。OK， 我们想要让他改造一下，让他身心里有进化的话，就可以第三周带你的植物来。第四周我比较看不懂，第四周是玉山是一个处理器，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想要谈的是植物跟科技的关系。这个当然听起来有点抽象啦，但是我们不是常说就是科技来自于那句话叫什么，
人性
嘛。
对，
但是他们想要谈的是，其实科技不只来自于人性，它也来自于自然。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会在跟北艺中心顶楼的植物们工作，然后从跟他们工作，然后跟沟通和截取他们的声波的过程，然后来启动科技。譬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电脑的心跳？
没有。
对，但他们就是会透过植物来激活电脑的心跳。就听起来很玄啊，就是电脑的内部吧，特别是旧型电脑，以前那种就是有一颗很大的头，比如 Apple 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就你把那个壳拆掉之后，它里面就会有什么处理器啊，或者说，
就是说，那就是它的心脏，
它里面有它的心脏或者肝脏，有其他不同的部位。
你不要再给我用譬喻法了，我听不懂，我整个就是 lost，
就是电脑，就是譬如说电脑，假设它是一个科技产品，对不对？然后电脑本身其实像人体一样，也有器官构造。然后其实他们是透过和植物连接，然后让植物跟科技的身体对话，然后让科技的身体一起也发出声音。就是植物不只是跟植物对话，植物也跟其他物种，
植物也可以再跟其他的跨物种的对话。
没错，所以那个跨物种不只是人类跟植物，还有植物它成为一种主动性的在跟别的事物沟通的过程。
Oh my god！ 所以如果你的植物是属于比较活泼、比较外向、有灵性的话，就是要第四周来参加我们这个给植物的音乐会。所以其实如果你发现你根本不了解你的植物，那你四周都可以来。如果你已经对你的植物的这个平常的心情啊，跟它的品味已经有点设定好的话，你就可以根据它的个性，然后来带它来这四周。我们是从几号到几号啊？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是八月5号，
所以是整个八月，对不对？
整个
八月第一周、第二周、第三、第四周都有不同的
对
给植物的音乐会的主题。
对，而且如果大家对于这一个给植物的音乐会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要尽快抢票，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听到很多企业想要包场了。
企业来跟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抢什么啊？
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些企业他们一听到这个 idea 就觉得说很适合拿来招待他们的 VIP 或者是员工教育训练的课程。
不准，大家赶快抢票。我认真的觉得这个给植物的音乐会实在是我太好奇了，我非去不可。太期待。好，这一档第一档推荐给大家，给植物的音乐会，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第二档来，这一档也是很厉害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太阳与海。这出戏厉害在哪里？这应该不能说是戏，
它是一个沙滩跨领域歌剧装置。
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听众朋友你们有所不知，这出戏呢其实是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立陶宛国家馆金狮奖的作品。
没错，蔡伯你当年看过。
没错， 我当年2019年刚好也是在，因为刚那一年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熊熊想不起来
郑淑
丽，淑丽啦，
淑丽，对，
淑丽姐她的作品 也在威尼斯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报道者请我去做一个采访，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幸运的我有本人看过太阳与海。
哇，你居然有排到队，那时候就是人潮很疯狂
哎、欸、哦哎，这样讲好像是哎，
但幸运哦，你很幸运，
算幸运。然后因为我实在是太纳闷了，就是到底这出戏为什么排到天荒地老，就是大家都是抢着要去看。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对于这类型的表演其实还不是那么习惯的，说实话，因为我不晓得我要期待什么，它是一个会有剧情的吗？它会唱歌吗？它会干嘛吗？结果我真的整个被算是小小的大大的被震撼到。嗯，那个时候哎、欸、我们这次的 setting 会跟在威尼斯是一样，是由上往下看吗？
一模一样
啊，
一模一样。
OK，
但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of course 当年在威尼斯立陶宛国家馆的场地是在一个海边码头，嗯，对，所以它是一个仓库空间，然后然后在海边。那这一次是在一个黑盒子剧场，在北艺中心的蓝盒子，我们会首度让观众进到北艺中心蓝盒子它的二楼的阳台区，就是可以大家可以靠着栏杆，嗯，然后整个平常北艺中心蓝盒子的那个地面层有观众席的那个是我们全部拆掉，嗯，我们要把沙滩放进去。
OK，是 literally 在一个实际上的蓝盒子的空间里面把沙滩搬进来，
对，整个作品的场景重新组装在蓝盒子里面。
嗯，那在沙滩上就是有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啊，他们到底都在上面干嘛？
他们其实大家会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做着该做的事情，譬如说有的人在沙滩上就是晒太阳啊，滑手机啊，看书啊，打排球啊，然后或者是谈恋爱啊，这些生活场景日常动作都会看到。然后但是其实这些穿着泳装的老人小孩们，男人女人们，他们都是歌剧演员。然后、oh. 然后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像一般大家想象在歌剧院听歌剧的那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就是躺着就开始唱歌，
对不对？我有，
然后唱着就开始有一些角色情节，然后躺着就演完了。
真的耶。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忘记他是不是有，因为我们就排队排完就进去，所以他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观赏时间，你就是进进出出，
对，
他就是一直不断有事情在发生，然后这样子，然后你，所以你每个时间进来看到的都不太一样，
对，你听到的歌曲可能不一样，但是其实因为他在一个展览情境里面，其实整部歌剧大概有一个 package， 是我随便乱讲，假设他是十首歌好了，所以他十首歌一唱完之后就等于算这一部歌剧演完了，但是他会继续再从头到尾再唱一次，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当年展览的配置上、okay. 那这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为了让观众比较方便的知道那我到底要什么时间进去嘛、嗯、所以我们是把票拆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卖，所以譬如说当天是、哦、譬如说下午两点到三点是一场，那我们就用一张票来卖、嗯
OK，
对，然后他们的歌剧基本上是一个小时会循环一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oh. 你哪一个小时进来都会看到全部。
OK， 嗯，我觉得这个是，这肯定是会很，我原来他总长才一小时啊，我那个时候以为他总长是超过三四个小时，原来他是不断的在循环，
因为他演三四个小时，因为他在一个展览的状况里面，他其实是一个重复循环的。
OK，
对对对，
我其实个人很喜欢这个作品，我比较好奇的是，那这个东西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怎么连？为什么你可以？为什么你从这个主题里面看到了什么东西，竟然是可以跟我们这次的生态跟我们的万物运动是有连结的呢？
其实在这一个沙滩歌剧里面，这三位立陶宛艺术家他们在布局的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最后海滩，他们在那一个所谓沙滩场景上想要呈现的是人们到底为何无时无刻都事不关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其实对于身边的许多事物，包括在沙滩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以毫不关心。嗯，那个毫不关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可能我们在沙滩上不小心遗留下了垃圾，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无意识的，很多时候其实是我根本就懒得处理，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或者是你家你今天出门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一些环境的问题，但是你会假装没看见，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他在歌词里面都藏着这一些讯息，然后或者是他其中有一首歌是在抱怨今年的圣诞节为什么不下雪。
哦、oh, ，OK，
对，所以他们就是他这应该是说这部歌剧里面最厉害的地方是， 他们把这些人物的故事跟心情跟抱怨用一种很甜美的方式把它重新组装起来，嗯，所以你好像在听流行歌，然后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仔细意识到歌词，你会发现歌词里面在讲的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
那这次我们来看这些歌词是会让我们观众知道的内容吗？就是会有字幕或什么的？
因为配合演出，我们不会，当然不可能在沙滩上投影字幕嘛，因为观众是从上往下看，但是我们会把字幕把歌词翻译成中文，那大家是可以譬如说扫 QR code 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得到。
嗯，这个一定要，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当下我听不懂歌词，所以其实我就很遗憾的没有办法读出那另外一层意义。
有歌词还是蛮需要的。
对啊，那其实刚刚听仁仲这样讲，我就会觉得那的确是很有趣，因为其实这整个观赏的氛围其实是非常慵懒非常放松的，好像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对，
可是透过这些歌词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可是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忽略，我们甚至没有察觉到。
对，
所以在这个表演里面呢，或许透过对歌词的理解，然后再透过这个场景的设置，我们可以更理解这样的一个冲突是什么，然后还可以欣赏这些形形色色的歌剧演员在沙滩上面的演出，我觉得很特别。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类型的表演的话，这出我推。
对，而且这一部 跨领域歌剧，它其实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观众都非常的适合观赏，不管你是对于美术视觉艺术感兴趣，还是你对于剧场还是舞蹈，甚至是有的人他可能只专听音乐会或歌剧，都可以在这一部作品《太阳与海》里面找到共鸣。
这出戏是从头，这出作品都是从头到尾站着看的，对不对？
站着看，但是你可以走来走去。
对，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嘛，
它是个环形的空间。
听众朋友，这个戏你是在二楼由上往下看哦。如果你不习惯这种观赏角度的话，这个也是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从这个角度，你在由上往下的窥视也好，或者是欣赏也好，是像一个很超大型的装置艺术，可是它又充满生命力，又有歌曲，然后又有一些丰富的意涵。所以《太阳与海》，大家参考看看哦。好的。再来呢，这个第三出我是觉得这个名字让我很感兴趣，但我其实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所以仁仲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虾米喜这个叫做是蝙蝠盛宴。
蝙蝠盛宴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台北
吃蝙蝠，吃蝙蝠很敏感的话题。
对，是吃蝙蝠没有错。
我真知道
是真的吃蝙蝠，但是不是吃那个蝙蝠
哦。
对，它是一个，好，我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一个计划呢，其实是我们跟英国 LIFT 伦敦的剧场艺术节共制的一个3年研发计划，那今年会是第三阶段的呈现。
OK，
它是从牙医转做生物艺术的艺术家顾广义跟一个英国的设计师 Robert 合作的作品，然后这一个作品顾名思义就是要透过研究蝙蝠，然后蝙蝠跟饮食文化，然后跟疫情的关系，来邀请我们观众。你看，再次又是要帮助我们意识到如何自己跟这些事情有关的一种创作意图。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其实是想要从蝙蝠这件事情上面谈蝙蝠的，譬如说蝙蝠在药材的历史，就是不管它是中药或者是泰药还是越药，这种就是药材上面会用草药或者是动物鹿药的这一种药史上面，其实蝙蝠本来就扮演了一个程度的角色。
蝙蝠到底可以治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好像可以祛湿。
哦，那我很需要
你要吃蝙蝠
没想到我竟然需要，我需要吃蝙蝠。
对啊，然后更何况、而且蝙蝠从它的，就是他们想要拉到一个宽度，是蝙蝠它有它自己跟它人类在饮食相关的上面的一个历史过程，而蝙蝠它最近的一个被理解的方式当然就是 COVID 吧。
对啊，
对，所以蝙蝠它变成 COVID 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动物的象征，它如何被妖魔化，然后来自亚洲的蝙蝠，然后跟譬如说亚洲人在 COVID 的时候遭遇到的种族歧视的情境，这些东西是混在一起讲的。
OK，
然后他同时也在谈动物界的种族歧视。
哦，动物之间谁歧视谁，
就是譬如说 那个种族歧视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它其实是人类界定出来的嘛？人类界定有些动物可以吃，有些动物不能吃，有些动物是好的，对身体有益，有蛋白质我吃；有些动物它妖魔，它有病毒我不吃。
可是对岸的人不是什么都吃吗？
都吃吗？对，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把蝙蝠重新放在一个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被人类或是被这些社会或者是COVID 的这些过程被放在一个妖魔化的位置，然后我们重新来理解他是谁。
所以他是会是一个什么样，观众进来看这个作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欣赏模式啊？我们是会坐在板凳的前面，然后就会真的你给我上蝙蝠啊，让我去湿这样子，
最后会这样。明年、
哦真的啊、
对，明年的那个正式演出版 会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那今年还在研发的过程，他们目前在 研发的是蝙蝠的这些各色各样的菜单。所以其实今、啊、所以今年第三阶段研究是会让观众试吃的，
试吃蝙蝠
料理，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们目前不会用真的蝙蝠来变成食材，但是
那是用什么？
但是他们会用想象的方式，譬如说让大家来想象来吃蝙蝠的胶质。
OK，
类似像这样，
okay,
对，
就有点像是小时候，爸妈骗我说甜蛙是公鸡，然后我就很高兴的把它吃进去，然后也一直相信它是鸡，但其实它是甜蛙。
对，
所以这次大家会进来会觉得说 Oh my god， 我好像吃到这个蝙蝠的胶质，但它其实是果冻
之类的
意思
之类的之类的。
OK OK， 那
对，但过程也不是只有吃啦，就是在这一个、因为它这是有点生物科学的艺术计划，所以其实为什么他们要做研发，除了研发这个食材之外，他们也跟科学家合作。所以其实观众这一次来的时候，其实也会听到科学家跟大家讲解蝙蝠。
OK，
对，然后跟科学家怎么样在想象我们的未来。譬如说，我们之前不是我们在我们的某一种饮食文化里面，不是都会说啊，吃脑补脑吗？吃肝补肝吗？那有没有可能未来对抗生化武器病毒的方式是吃蝙蝠呢？哦，其实是有一点这样的一种推测，然后所以才让蝙蝠变成食材让大家来吃。
好，这真的是令人非常的，
是不是觉得台北艺术节整个都在不知道在干嘛，对不对？就弄一些很诡异的东西。
哇，一下子要我们这个带植物来听音乐会哦，一下子又要我们在看一群人在沙滩上无所事事哦，现在又要我们吃蝙蝠，到底是要把观众逼到什么程度？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就是今年台北艺术节真的节目非常的多样化，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没错，
哎，所以这一场节目听说是会员限定啊。
对，欢迎大家加入。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还在研发阶段，然后我们研发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也不会准备到他们也不会准备很
多那么
多
只蝙蝠，
对，他们不会准备那么多道菜，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如就让会员限定，让他们先来试吃这样子。
什么会员？哪里会员？怎么样可以加入会员？
北艺中心的会员，
是我们把会员拿来当做跟艺术家的一个实验品，这样他们是第一轮。
你确定你这样讲，会有人想要加入吗？
那这样子没有加入会员人心里就好过一点了。
其实我们的策略是，我们希望会员他能够跟艺术家有更多的互动，然后透过这些互动，我们拿到了会员的一些回馈。那艺术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就是拿到会员哪一个地方可以再怎么样优化，或是哪一个地方有更多的可能，
之后才能够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一般的
更好吃的蝙蝠，
更好吃的蝙蝠。
对，所以加入北艺的会员，其实他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享有更多，比如说购票的建场7天就是先选位，然后再来购票的折扣。但是我们其实帮北艺的会员安排了很多跟艺术家面对面的互动、
okay.
或是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有请我们这次策展人跟这次北艺的会员有一个面对面，就是把节目啊介绍，你可以很近距离的、而且是第一时间的先做选节目的判断这样。
好的，谢谢伟轩的讲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然后也希望未来呢，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北艺中心的节目的话，那其实加入会员是很值得的啦，因为你有机会可以跟艺术家面对面聊聊，像这次在北艺术节就有机会看到人中。 可以让他亲口为你讲解台北艺术节到底是厉害在哪里，腔在哪里，风在哪里。
这样是有卖点吗？
I don't know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听完我们刚刚的描述，真的很想要试试看蝙蝠果冻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得加入会员啊。
对啊对啊，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我觉得蝙蝠盛宴真的很有趣，希望明年我们是有机会可以真的，
对，明年正式演出。
你就是在北艺中心吗？
地点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要办成真的是板斗嘛，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可以板斗的空间。
哇，这太有趣了。OK， 所以你想尝鲜的话呢，今年就先加入会员，就可以看看这个蝙蝠盛宴。不想尝鲜的人呢，就明年期待来真的办的大吃这个蝙蝠。What the fuck？ OK， 第四出我们来介绍一下台湾的创作者的节目啦。其实刚刚也有啦，但这一出呢是百叶。你们为什么取这些名字都是要让观众在那边想说
什么意思？
对，
引起好奇或是引起困惑。
那要是对啊，大部分是困惑吧。百叶是什么？
百叶呢，顾名思义，这个作品要做豆腐啦。哦，我开玩笑
的。哦，我知道。
不是不是，它不是百叶豆腐的百叶，它是百叶窗的百叶。哦，然后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作品呢是台湾剧场导演李明诚，他这一次在策展的这一个意识跟主题之下所做的一个回应的一个全新创作。为什么他要把作品，我现在又开始卡词，为什么他要命名作品为百叶，是因为他找到了百叶这一个很有趣的物件作为一个题目的想象。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百叶窗，它就是一个调节光源，室内光源的一个物件嘛。那其实有时候因为百叶窗刚好是横的，可是其实也有一些物件装置它是孔状的，但是它也叫百叶，只是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横式的百叶窗。所以百叶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类在室内创造出来调节光的一个工具。
是，
对。那为什么它要用百叶来调光，然后调光是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们在思考如果有一个剧场，因为剧场里面我们通常可以想象一定是舞台上有灯光，剧场灯打下去，戏就开始演，幕起，然后灯亮，好，表演就开始。所以光本身在剧场里面，我们在思考这个生态的时候，好，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当我在布局这个生态宇宙或是万物运动的时候，譬如说太阳与海，或者说阳光或光源这件事情，它当然也是我们环境当中的一部分，对。然后人们怎么样重新把日光或光照这个东西重新也意识到，哎，它也可以透过艺术的方式去跟自己有关，除了防晒你会意识到阳光很炙热这一种层面的关系之外，在剧场里面的光它又代表着什么意思？所以假设剧场是因为有光才有故事，才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参与跟观看的话，那如果没有光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剧场里面的光会不会除了舞台上的剧场灯光之外，还有别的可能的光？
这是在哪一个场地啊？
大剧院。
所以大剧院有办法看到自然光吗？
有。
欸，
你好聪明哦，你马上意识到自然光。我们会在大剧院的下午时段演出这个作品，然后大剧院其实它最后一排的遮光本身是无法全黑的，
这就是大剧院的一个哦，你们很厉害耶，就是把这个致命的缺点变优点，
把它的不方便之处，或者是因为它的不方便之处，是因为我们想象剧场要全黑嘛，所以我们认为透光不方便。
对，
可是我们现在翻转一种思考是，如果这个光线它这样扫射进来，整个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的话，那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做什么样
的表演？
对
，OK。那会是什么样的表演啊？还在排啊？
还在排。
概念先行啦，
对对对，
然后再会再讲嘛。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作品目前在排练或者是创作者在做填调的时候，他都是下午的时候来看剧场空间。
OK，
然后譬如说看几点几分的时候，哎，光源走到哪里，然后他其实会在剧场当中的什么时刻，光源会如何改变这个看剧场空间的方式？
那搞不好观众是不是也不会坐在传统的位置上来呢？
这个目前先保密
哦。好的好的。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其实也不只是百叶这个作品，然后其他作品我们也都，譬如说像刚刚那一个沙滩歌剧太阳与海，它改变观众看表演的位置，所以透过视角的改变，你也可以重新去 用不同的视角 来思考这个表演或作品要传达的讯息。所以我们这次即便有一些作品是在北艺中心的固有的剧场空间里，但我们也有意图要翻转大家在这个剧场里面的观看方式。
好的，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除了是之前你有讲说如果我们不用真的舞台上的光，那我们能够在舞台上做什么这件事情，我是很好奇的。那因为这出戏的导演李明诚啊，奶爸啊，他其实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有趣的。
对，
所以基本上你喜欢尝鲜的，或者喜欢看一些很不一样的，有别于一般传统剧场的，
很视觉系的，
这绝对是可以来列入考虑，是一个很有趣的选择，好不好？也推荐给大家百业。好像在卖东西，卖一档卖一档。好，来下一档要推荐给大家的，纯粹是因为里面好像大家都没有穿衣服，所以我觉得就吸引到我的目光，就是 Temporary Title。
对，
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穿衣服？
好， Temporary Title 呢？因为没有穿衣服，所以我自己非常爱。
我了解，
不是这样子啦，
I know，
我开玩笑的，我真的开玩笑，没有，我刚刚开玩笑。好，其实这件作品呢，Temporary Title 它是法国编舞家他其实已经来过造访过台湾几次的一个当代舞蹈大师萨维耶勒华。那萨维耶勒华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是那种打破空间的秩序跟展览或表演之间的游戏规则的一种创作者。
这是在蓝盒子吗？
这次是在
大牌
北艺中心的大牌。对，它是在一个排练场空间。那为什么在排练场空间呢？因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北艺中心的外面有那个波浪的那个
玻璃
嘛，就是它的墙面是个玻璃窗墙。然后北艺中心的11楼的大排练场，它有一整面其实就是那一个透明玻璃的墙。
OK，
对。然后因为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百叶是跟自然光光源有关，对不对？这件作品也跟自然光也有关系。Temporary Title 呢，它其实是萨维耶勒华这个编舞家，他让一群表演者在呈现一个裸地景的概念。然后这个裸地景在这一个空间演出呢，它是演出连续长达譬如说六小时、然后观众然后整个空间里面不会再外加灯光，也不会开日光灯，它就是用外面的日照灯光来成为它作品空间的光源。
OK，
所以大家会从有光的时候看到
没光
入夜的时候。所以因为那个视觉经验跟空间颜色的改变，你也会重新看见身体不同的样貌。就是这一群有光泽在有光打在身上的身体，然后到逐渐无光的时候，那个入夜身体本身怎么也进入到一种黑暗的过程。对，这是一个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那如果从空间上的角度来说，我刚刚说这个作品是裸地景的意思是在这一个
人的身体就是那个地景，
没错，
对吧？
然后他用一种编舞的方式把所有的舞者的身体重新布置或者是雕塑或者是调配成各种不同的形体，然后这些形体都是一直在流动跟变化当中的。此形体包含石头、水草、机器人、狮子、猛虎、蛇等等之类的，就是动物、植物、矿物这样子。
而且这些舞者们啊，他们是不是跟观众的距离也会一直变化？有些其实会很近，对不对？
就有的会，譬如说，假设他们这一颗是狮子，但是他们会除了像 Discovery 一样会 成群结队的走之外，可能会有一个狮子脱队赖在那边，就是打哈欠，甚至也会有狮子会跑向观众。
哇，真是太荒谬的对话了。OK， 所以是会有这个人演的一只狮子突然跑向你哦。喜欢这个感觉吗？喜欢光线的变化吗？喜欢完全在自然的光线之下享受这一群裸地景的舞者表演吗？欢迎来收看我们的 Temporary Title。 好了，又卖出一出 OK。 好累啊，12:18了，我们录音的时间。OK， 好啦，再来这一出呢，叫做这个我看了介绍就觉得蛮屌的，就是我的身体，我的档案。这是来自刚果的艺术家，对不对？
你很会选，对。刚果这一位刚果的艺术家呢，他是目前这个是别人讲的，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他是目前当代国际当代艺术界里面最重要的一位非洲艺术家。对。 然后这也是他第一次来亚洲，然后就是来到我们台湾。
My God, my God, my gosh！
对，
有林人中的地方就会出现亚洲唯一。
对啊，真的好拽哦！
没错，太阳与海也是亚洲唯一啊，
对，亚洲唯一，
对不对？我的身体，我的档也是亚洲唯一。
对，
所以呢，想要看这两个演出，都非得来这个北艺中心，才欣赏到，好不好？那这出戏我们要看一个刚果的，他是编舞家，他自己也是舞者吗？
他是舞者，他也是演员，对
，OK。
所以他其实有点舞蹈跨剧场，但是他自己常常说他是说书人。他常在自我介绍说我其实只是一个 storyteller， 因为他的表演的那一个都是有文本的，然后他其实最主要都是在告诉大家他的国家的故事。对，譬如说他曾经有一个作品，他在谈刚果剧场史，然后他在谈刚果的剧场史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说刚果在哪里，然后如果大家稍微的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刚果之前在被比利时殖民，对，然后有非常多的残暴的悲伤的过往，然后当刚果独立，然后历经过独裁政权的那段时间的时候，其实当时的那一个独裁政权的总统，他为了要对人民进行洗脑，或者是要建立一种国家认同爱国意识，他就成立了芭蕾舞团，然后对，其实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找自己的国家意识，然后都会用戏剧，你知道，就像样板戏一样，
是啊，
对，
是啊，其实戏剧是很有力量的，
对，所以其实政治都会用表演艺术的方式，因为它是一种让身体进入那个文化的过程嘛，所以当年他们成立刚果国家芭蕾舞团的时候，就是要训练刚果人的国家认同跟跳属于刚果人的舞，但是矛盾的是芭蕾是西方人的，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一种西方人的方式来找自己刚果人认同，其实是一个殖民的阴影跟过程，对，所以譬如说福斯坦林耶库拉，他就是做过刚果的剧场史这个作品来谈这段过去，对，然后我的身体我的档案呢，其实就是他一系列在谈他过去有一些不同的作品在谈不同的，用不同的切角来谈刚果的历史跟自己的故事的精选集。
OK，
对，然后这件作品呢，原来的委托创作是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对，那后来他们那件作品最后并没有开放观众欣赏演出，因为当年 Tate Modern commission 这件作品的时候是在2020疫情。
对，
所以当初我在思考生态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种在这个地方的观点上有一种视野的移转，然后我想要介绍。就是非洲的视野来跟台湾的观众分享的时候，我就问 Foster， 然后 Foster 都说，其实他刚好也在想，既然当年在 Tate Modern 没有演出，他想要把这个作品重新制作成剧场版。
其实刚果刚刚讲说，在过去也是有被比利时殖民的背景，然后其实殖民的过程当中，刚果的人民在寻找自己的国家的身份认同，然后也曾经经历过这些殖民的历史与伤痛。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可以跟台湾的观众做一些对话吧，
是没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其实非洲离我们不远，对，然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太习惯在一种比较 American 或者是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文化或者是历史的过程，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多样性跟不同看历史的角度，对，所以我们好像认为非洲跟东亚其实很远，可是其实我们有非常类似的在历史过程当中受过的这些殖民的过程。
我觉得这也是近几年来就是人中也跟北艺中心合作了很多不同的计划，其实也都会，其实从过去都一直有这个脉络下来，就是说开始要慢慢打破，不是台湾一直都只是跟欧美之间的剧场或表演艺术或是装置艺术视觉艺术单纯做这种双方的连结，其实这个世界像人中刚刚讲的其实是非常大的，是近几年朝东南亚啦的跟艺术家合作，像那个亚当计划啦，还有这次我们这个选这个非洲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台北，我觉得都别具意义，所以这一出不管未看先推。
对，而且很特别的事情是这一次福斯坦他是第一次来亚洲嘛，所以他自己已经安排了假期，就是他在台北演完我的身体我的档案之后，他会多待两个礼拜在台湾游乐。对，他想来，他第一个跟我讲说他想去看泰鲁格。 因为泰鲁格真的很有名，然后他也想去看肯丁，我不知道他去哪里找到的一些 information、
OK
对，然后他也想去拜访、不同的原住民部落
哦，
对
哦，这个他应该会蛮喜欢的，
对、啊
哦、
对、啊
嗯，那所以到时候你要当导游吗？
我没有时间，没有，而且到时候是他们休假私人的行程，但是我应该还是会推荐他一些景点啦、
OK OK，
但是很有趣，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个文化相遇的过程，他其实在、演出，他透过带着作品来，然后他可以有机会有更多的对话。 我其实是有很有意识的，也想要、鼓励他能不能够跟台湾的一些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对他的文化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其实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不是只是看一件作品，我们还可以跟艺术家建立更多的深刻的关系。
嗯，如果他到时候也要到台南玩的话，可以跟我说
呀。欸，有，他有讲台南，因为他有查到说台南以前是 Japanese Time 的 Capital。
OK， 哇，他好认真哦！
他是自己做的功课，他是认真的。
好，没问题。如果到时候我也在台南的话，我带他去吃东西。
好的，
以上报告。好，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再介绍最后一出了。I'm so sorry， 但是大概这个节目大概也够多了，大家应该已经是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最后一出推荐给大家的叫做是《我的脚踩无敌风火轮》，五光十色你的路与魔鬼共舞在1820，什么长的剧名啊？莫名其妙。
这是。我跟你说，这是南非的编舞家 Robin Olin， 他的剧名都长这样，
都这么长。
对，他的所有的、作品的名字都是三四句话把它串在一起，这是他的风格。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翻的啦，风火轮，他其实这一个原名是就是车轮。就是 Will
哦，就是那个人力拉车嘛，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哦、
没错。
Okay、
这个作品当然也是跟一个殖民的历史过程有关。嗯、就是当初19世纪英国来到开普敦殖民地的时候，就是现在南非包含南非现在所处的位置的时候，他们以奴役当地的原住民，其实南非的原住民族叫祖鲁，
嗯，
就是其实他们是有原来的，就是。难听一点，就是大家平常讲什么非洲土著啦，哈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理解，就是他们那边的原住民族。
OK，
对，然后祖鲁族，他们那个时候受到的奴隶的对待是包含了，除了要在家里为奴之外，包含了就是拉人力推车，帮让白人成为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我们现在譬如说如果你曾经到京都，你会知道说在譬如说寺庙周围也会有人力推车的、小哥的服务嘛、嗯、但是其实就是那种人力推车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嗯、
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地的原住民要来帮白人推，
对，
拉车这样子。
对，然后 Robin Olin 其实是那是他的童年记忆，因为到现在这件事情还存在，他是遗留下来的、哦
OK，
对，然后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因为透过历史，很多大家在重新看待这种事情，它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嗯、
所以其实Robin Olin 其实是把拉人力推车这一个事情当成他编舞的概念。
嗯哼，
所以拉着人力推车，不管是车轮或者是你想想看，假设他一边跳人力推拉人力推车的时候，一边大声的唱自己的。部落的歌谣，或者是一边开始转成电音嘻哈的时候，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嗯，
这是Robin Olin 这个风火轮这件作品的编舞的起点。
其实是一个有点无奈，可是又很有力的一个呐喊、欸。
是，它是用一种很、嗯、所以为什么五光十色嘛，就是、嗯、是一种很色彩缤纷，然后极为热闹的方式，在看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反向操作的方式，就是我不是用一种很悲情的方式来谈我们过去怎么样，而是反而是重新在这个里面找到一种我现在活着的力气，跟我现在活着我如何为自己感到骄傲的。
嗯，其实也体现了他们当地的人的一个非常他们天生的这种面对困境而所做出的抗议也好，抗争也好，乐观也好，那种反抗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所以这次我们会看到真的会看到推车吗？还是那只是一个概念？
会看到推车的局部，它会变成舞台上面的物件。
哦、oh, OK，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舞蹈作品了。
它是一个舞蹈作品，但是非常的可口啊、不能可口
什么
非常的
想回家啦
非常的好入口。 就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他看不看得懂，因为事实上他也不会在舞作当中告诉你这个过去的历史故事，他纯粹就是把他们现在仍然还有人在做推车的这个事情，把它转换成歌谣，把它转换成电音嘻哈的方式。我们啊，我讲电音嘻哈不是比喻，是真的有一个 DJ， 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 DJ， 然后有个歌手，他们是用音乐家的角度来参与到这个作品里面。对，我在欧洲看的时候，哇，全场嗨翻呢，因为他们会跟观众带动唱，所以大家会一起来唱祖鲁歌谣。
OK，
很有趣。
对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背景啊，其实听众朋友来欣赏作品的时候，你其实知道这些背景跟不知道背景，其实都会享受到不一样层面的东西。你不一定要你知道的话，你当然会有一种更多一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作品。可是就算没有的话，本身娱乐性也是非常高的。
对，这个作品娱乐性很高。
所以呢，对于这个非洲不是很熟悉的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两个来自，一个来自刚果，一个来自开普敦，
南非
。南非啊，开普敦不就是在南非？
对啊，但是他是来自南非
这个国家啊，
约翰
尼斯堡，
对，没错
啊。OK， 好，一个来自南非，一个来自刚果的艺术家，这次都会在台北艺术节啊，北艺中心带来这两个精彩的舞作，所以呢，也可以参考看看哦。
哎，我们这样子好像这是选物店，然后一直介绍，大家听了会不会有点累？
一定很累啊。
那我们是啊，真的是不好意思哎。
对，真的是不好意思。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个有20档节目哎，我们今天已经人很好，就讲7档而已。
那我再讲一下跟节目有点无关的事情好了。就是
我们还有时间吗？
哦，没有时间了，好好。
对啊，还是你是很可以很快的讲完，那还可以拖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台北艺术节会跟往年大家对于台北艺术节的印象跟体验，我相信会蛮不同的。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你都请植物来了，我们还能够怎么样？
对，然后因为呢，因为这一次其实是希望把台北艺术节重新塑造成，它不是只是一个办活动跟提供活动的一个艺术节，它比较希望能够做的是一种生活文化运动型的艺术节。
我认真的觉得今年的节目。这样以这样超展开的策展方向，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从此对台北艺术节大改观。我其实蛮开心的，也谢谢人中带来这样的一个视野，然后来策展了今年的台北艺术节。那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听众朋友，哎，优惠是没有很高啦，但还是有一点点了哈。来，这个有一个优惠的代码可以打88折。这优惠要选什么呢？伟轩要选什么皮蛋什么？
在那个 OT， 我们现在5月18号之后全面起售，在 OT 的节目页在结账的时候，帮我们选皮蛋豆腐好朋友。
然后呢，在折扣代码的时候呢，输入 panorama 88。为什么是88呢？因为可以打
88折，
没错，
单张就可以享88折。
对，哎，那个 panorama 的 P 是大写还是小写啊？
P 没差。
哦，没差哦，大小姐不分，
对，不分。
OK， 所以呢，只要输入 panorama 88就可以享有88折的优惠哦。人中还有什么话要补充吗？
欢迎大家一起来玩。
对啊，我相信一定很好玩。
对啊，其实是真的很好玩啦。这一次很多的作品都不是只是you know， 就是来晃一下，它真的是可以 enjoy 的。
是，而且都很多东西都是要。就是让观众采取行动了，再也不是这么被动，就是我就是进剧场，坐在剧场的椅子里面，难坐的椅子上面。
对啊，所以就不要坐嘛，我们还有别的方式、啊。
对不对？北艺中心真的很厉害耶，知道这个椅子好像没有那么舒适哦，安排了一堆其实不用真的坐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哦，带给大家屁股一个很舒适的空间。今天很谢谢人中跟伟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台北艺术节。看戏愉快，然后一起带植物来，一起看不一样的国家的文化，然后一起来看沙滩上面的不同的风情、哦、太多太多了，一定会很精彩的。 See you in theater. Talk to you later. Bye
bye.